亲爱的会众，星期一我们知道是美国用来纪念那些烈士的人。首先是在一个将军的命令之下被设立的，用来去纪念阿灵顿墓园的这些将士，死去的战士们。去纪念那些在美国的内战当中死去的这些战士。然后它的范围更广了，变成了全美国在各种各样的战争当中死去的战士。这一天是让我们去献上我们自己对那些死去的战士那些人的尊敬，感谢他们，感谢他们为着自己的国家献上自己的生命。所以即使我们之前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像奴隶制还有其他很多的错误，但是上帝仍然是丰盛的，用他丰盛的慈爱来赐福了美国这个国家。我们同时不仅看到这些在战争当中献上自己生命的战士，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殉道者为了我们的宗教自由献上生命，像我们在新约当中读到的这位斯提凡，为了做基督徒献上自己的生命。所以今天早上我想跟你们一起看这个人的生命。希望我们都可以从斯蒂凡的生活当中来学到一些东西。我现在来读《使徒行传》六章五节后半部分。斯蒂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然后第七章的59到60节，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坏。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从斯提凡身上学习。第一点我来讲，在他的见证当中展现出他有流利的信心。斯提凡他是在耶路撒冷教会当中被使徒拣选出来，来去当执事，来供给这些会众的所需。下个礼拜我们会让一些人，我们选择了一些新的执事和长老，他们会被案例。所以在这里，斯蒂凡作为七个执事之一，是这些使徒拣选出来，要特别去供给这些会众需要的。 其中是特别是给那些希腊人的寡妇，因为之前那些希腊话的犹太人在发怨言，他们说这些人忽略了他们寡妇的需要，所以这些使徒他们就拣选出了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派他们去管理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自己要去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是他们的呼召。我们看到司基反作为七个人之一，第八节，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同时就像腓力一样，他们既是执事也是传道者，因为他们是在跟随耶稣、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斯提凡认为去供应这些会众，去供应这些寡妇，拿面包、拿饭食去供应他们，就是预表一个属灵上面他们也要这样去供应别人，他们要拿属灵上面的粮食带给别人，所以他要去传福音，他要去传道。斯提凡是一个诚实的人，他有好名声，他有极大的信心，他是一个忠心的执事，他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榜样。在他的生活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男人，他一生就是用来荣耀上帝。我想是否在我们教会、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场所、我们身边那些人是否能这样去评论我们，能这样去说我们，说这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这是一个忠心的人，这是一个为主去做事、侍奉、传福音的人，这就是一个蒙福的生活，像司提凡一样。我们不知道司提凡生活当中的种种细节，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希腊化的犹太人，这代表了什么呢？什么叫希腊化的犹太人？希腊化就是他们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已经接受了希腊的文化，接受了希腊的语言，接受他们的生活方式。虽然他们出生不是希腊人，他们出生不属于他们希腊那个族群，但是他们接受了希腊这些各种各样的生活的方式、文化。所以虽然他们是从血缘上来说是犹太人，但是他们活得像希腊人一样。所以在犹太人当中有两个族群，一组是还在说希伯来话、在说亚拉姆语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是占了大部分。同时另一组是一个占小部分，他们虽然是还是犹太人，他们信犹太人的宗教，他们生活其实像犹太人一样，但是他们在表面上面并不像犹太人，他们生活方式并不像犹太人，他们不说阿拉姆语，不说希伯来语，他们说希腊语。所以他们可能在我们用文化来说是更国际化， 而这两个两组人当中也通常有各种各样的摩擦，所以即使是他们都认同旧约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在不同的地方聚会，不同的犹太会堂里面聚会，分开来。我们上礼拜看到很多很多的犹太人加入了教会，之前这个教会只有120个人，所有的信徒加起来是120个，然后五旬节，然后各种各样的传道，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教会，所以这就展现出了福音的力量。这个年轻的教会它可以胜过这个两组人之间的摩擦，它在冉冉升起，它在茁壮成长。所以当有越来越多的会众的时候，这些人要选出七个执事去照顾这些会众的需要，去供给这些会众。斯提凡作为一个希腊化的犹太人，他是更国际化，他是有一个更开明的头脑。在他悔改信主之前，他是去参加这些希腊化的会堂，所以当他现在悔改信主之后，他就要去为那些他之前的朋友，之前认识的人去做见证，在之前的那些会堂里面犹太教的朋友去做见证。使徒像彼得、像雅各、像约翰这些人，他们是去向他们的希伯来弟兄去传福音，去告诉他们，去向这些亚伯拉罕的子民去告诉他们，这个摩西给他们带来了律法，摩西给他们带来了礼仪，这一切的仪式，这些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都只是预表了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真正的弥赛亚，他们的救主。这个方法虽然是成功的，但是我们也能够意识到这里面有一些危险的，有一些危险。因为这样子就让那些人然有一部分是存留在犹太教里面，犹太教的传统，犹太教的风俗，犹太教的这些去献祭或者去这个庙里面，去圣殿里面。所以这就好像把这个福音的新酒装在了犹太教的这个旧皮带里面，这是会裂开，这个皮带会裂开的。还有一个危险就是这样子去传讲福音，去给希伯来人传讲福音，用这种方法会让有些人感觉这个福音好像只是给犹太人的。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在之后使徒行传里面，当他要把这个福音带给哥尼流的时候，他是有一点不愿意的，因为哥尼流不是一个希伯来人。所以上帝就去兴起这些希腊化的犹太人，他们不仅仅是要去传道给那些巴勒斯坦的希伯来人，他们要去传道给更多人，要给外邦人。我们要从斯提凡的这个传福音的他的这颗心里面学习，我们要把福音带给更多的人。他的希腊化的眼光，他知道福音不只是给犹太人的，是给更多的人。他不能够仅仅把福音建立在犹太教上面， 因为福音不等同于犹太教。而我们在现代，我们要把福音带给万国万民，不仅仅是透过这个教会，不仅仅是透过这个神学院，我们要把圣经的话语传播到这个世界当中去。我们要像斯提凡一样，所以我们知道斯提凡他认为福音基督教不是犹太教，是不同的。他知道这个圣殿并不是上帝的居所，他知道这些献祭并不是上帝所喜悦的，这些东西只是预表。耶稣基督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圣洁的幔子已经裂为两半，已经废除了这一切礼仪律。这我们一切的信徒，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徒，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我们才是上帝真正的圣殿，我们才是上帝真正的居所。每一个信徒是上帝的殿，是圣灵的殿。这是斯提凡所坚持的。但是当时那些人，他们要过一段时间才可以接受这一点，他们要才能转变。斯提凡不仅仅要去和那些已经信主那些人，让他们去接受新观念，他同时也要去与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还是在拥抱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摩西的传统，那些人去辩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第六章里面，古林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这些人要起来和斯提凡辩论。他们认为犹太教是高于基督教，而斯提凡要跟他们辩论。斯提凡认为基督教高于犹太教，这是相反。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透过他的生命，他的受死埋葬，他的复活，已经成就了一切的律法，已经为我们这些人成就了律法。如果我们还是紧紧的拥抱着摩西的律法，紧紧抓住那些不放，并且用那些律法来限制人，我们是让耶稣基督白死了。所以这些人他们和斯提凡辩论，我们也看到斯提凡轻轻松松就赢了这场辩论。我们在第十节读到，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是我们要从斯提凡身上学到的第三点。因为斯提凡是扎根在纯正的福音里面，这就是真正的智慧。斯提凡这个名字就代表了智慧，因为他是拥抱耶稣基督。他紧紧扎根在这个福音里面。但是那些耶稣基督的敌人，那些犹太人，他们那一部分，他们还是不相信。他们就像当初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一样，他们又一次说斯提凡他也亵渎了。斯提凡亵渎什么呢？他又在说这些摩西留下来的东西是不好的。他们认为斯提凡是来去摧毁这一切摩西留给他们的东西。但是斯提凡没有说， 斯蒂凡没有说摩西留下来这一切东西都是很不好，他只是说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一切律法，摩西留下来那些东西只是用来指向耶稣基督，现在耶稣基督已经到来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回到摩西那里。所以我们看到在斯蒂凡这样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些人他们越来越生气，越来越恨他。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只有两个宗教，一个宗教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切，透过上帝的恩典，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的确确是那一位为我们成就了一切的上帝独生爱子，我们的替罪羔羊，他接受这一切的荣耀，他做了一切我们每一个信徒没有一丝丝的荣耀，因为我们没有做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是耶稣基督做了这一切。这是其中的一个宗教，另一个宗教就是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这所有其他宗教，要可能是其他的外邦人，或者是犹太教，或者是邪教，各种各样的宗教，他们都不觉得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这就是这个世界的两个宗教。我们现在还是这个样子，现在还有犹太教，他们用他们的自义加上一点点上帝的恩典，他们觉得自己可以得到拯救。其实在基督教这个名号之下，也有很多的人，他们觉得是我要做一个很信的很正的人，我要有自己的好行为，这样我就可以得救。但是我们看到，即使是纯正的教义也没有办法拯救我们，真正的基督教是让我的整个生命降服在耶稣基督的脚前，这是你需要的，这就是我需要的，我们的整个生命整个永恒我们是要完全的来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斯蒂凡，他相比于其他的同时期的传道者，他是极其坚持福音是和犹太教不同，福音是唯独是因信称义，福音是唯独透过上帝的恩典，唯独透过信心，没有律法的那些做工，我们不需要依靠自己的做工。这就是斯蒂凡传讲的，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斯蒂凡从他的试炼当中接受他坚定的盼望。我们在《使徒行传》这里读到，当斯蒂凡在公会里接受审判的时候，15节他说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这是多么的奇妙，这是多么的奇妙。斯蒂凡的脸反射出了上帝的荣耀，因为斯蒂凡他只想取悦上帝，他只想为上帝做工，他不要看人的脸色。所以在这样的时候，甚至他的脸也展现出来是上帝的荣耀，不是人的荣耀，是上帝的荣耀。他知道上帝是比这个世界加起来所有的一切还要更加美好， 他是就是他一切的一切，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承认的。这是多么讽刺啊！因为摩西当时摩西与上帝见面之后，摩西的脸上也反射出了上帝的荣光，而这些犹太人，他们认为自己是在遵守摩西律法，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为摩西辩护。但是你看到斯蒂凡现在，他现在就像摩西一样，他脸上展现出了上帝的荣光，而这些坐在公会里面的人，他们要去破坏这个斯蒂凡，他们要去破坏这位像摩西一样的人，为上帝做工的人，这就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这些所有的人，他们都看到斯蒂凡脸上的荣光，但是即使是这个样子，他们仍然与福音为敌，他们仍然不想去接受这个福音。所以斯蒂凡继续向他们传讲福音。接下来五十多节他去讲述福音，去讲述以色列的历史。你可以看到很宝贵的一点是，在接下来的五十多节里面，斯蒂凡根本就没有用任何的言语去为他自己辩护，他唯独为福音辩护，他只关心我是否给上帝做了一个好的见证，我是否给耶稣基督做了一个好的见证，他并不关心自己是否会被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并不关心自己是否能有重获自由。他对所有的这些人说，在坐在那里会堂的人说，他说摩西所教给你们的一切律法只是为耶稣基督做预备的，现在耶稣基督已经到来了，现在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紧紧拥抱这个摩西所给你留下来传统，我们已经有了那位救世主。就像五旬节的时候彼得的讲道，他对那些会众讲，彼得说，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斯蒂凡他其实也是一样的，他转向那些人，他要让他们认识到他们是错的，他们已经信错了，他让他们认识到真正的福音。斯蒂凡并没有惧怕这些人，这些人错了他就明明的指出来，他就说你们是在抵挡福音，你们是在抵挡上帝的恩典。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是抵挡上帝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抵抗上帝内在对我们的呼召，但是他们现在是在外在的抵挡了福音。这些人并没有真正的被圣灵呼召在他们心里面动工，所以他们自己在抵挡福音。所以斯蒂凡而且在说，你们就是像你们的父老那样，你们抵挡上帝，你们自己也是用一样的方法去抵挡上帝。这在51节所说，你们这因着景象心愿而未受割礼，抗拒圣灵，你们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所以这些人听到这些话之后，他们极其恼怒，像斯蒂凡咬牙切齿，他们说这个年轻人怎么敢这样子去说摩西留下来这一切的东西。 他怎么敢这样的去说我们是印着景象，我们是在抗拒罪人，他怎么敢这样子去对我们讲话。所以斯提凡在这里，他希望这些人感觉到扎心，来转向上帝。但是这些人他们感觉到扎心之后，他们并不转向上帝，他们是更加的憎恨上帝，更加憎恨耶稣基督，更加憎恨斯提凡。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当我们听到福音之后，我们要么是飞向耶稣基督，我们去在他里面找到救赎，要么就是心更加的刚硬，我们更加不想听，更加的讨厌基督教。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在这里，斯提凡是他们的受害者，福音成为了受害者，因为他们要去逼迫斯提凡，要逼迫所有这个信福音的人，但是其实他们自己才是受害者。当我们抵挡福音的时候，我们自己才是受害者，因为我们已经拒绝了真理，我们已经拒绝了这个救恩。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们中间还有没有信福音的人，如果你拒绝耶稣基督，你已经抗拒了圣灵，你是在抗拒圣灵，这是一个严肃的事情。因为如果你这一生继续的就一直这样抗拒圣灵，你要下地狱，你就没有盼望。每一场讲到你一遍又一遍的把圣灵推开，你说我不要听，这就是耶稣基督讲的，你不想来到我面前，你不想有永生。会众，你们要去把自己谦卑俯伏在上帝面前，去寻求他，寻求耶稣基督。你看斯提凡在这里55节，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这是多么的奇妙。他的眼睛亲眼看到了，我们是以信心看到，但是斯提凡当时在他殉道之前，他亲眼看到了，他看到了荣耀的救主，他坐在神的右边，他是君王。而且在这里第56节，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他为什么要站起来？因为他的信徒有极大的需要，在经历极大的患难，斯提凡即将殉道，所以耶稣基督他亲自站起来，他要去鼓励去自己的信徒。耶稣基督他通常是坐在自己的宝座上面，但是他要为自己的信徒站起来。耶稣基督并不仅仅是在天上冷眼看世间，看着我们这经发生的一切，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他是真正的爱我们。所以我们在自己的患难当中，我们也可以哭喊主啊帮助我们，这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站起来，让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往前进。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你可以想象在那个公会里面，那些犹太人他们如此开心，他们马上就要用石头打死这个人， 这时候他们听到斯蒂凡竟然说这样的话，他们心里面是怎么样的想法？扫罗当时就站在那里，当时他是一个少年人，他也喜悦他被害，他听到斯蒂凡说这样的话，这个在他以后也是他去转向主的他的悔改的一部分。斯蒂凡在这里看到的是那些没有信福音的人没有办法看到的，他拥有的是那些没有信福音的人没有办法拥有的。斯蒂凡他已经学到了如何从这位至高的祭司他的已经完成了救赎之功当中得到安慰。我想对你讲，会众啊，这是上帝给他所有的孩子最大的礼物之一，最大的安慰之一。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我们经历些什么，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可以在任何的患难当中得到安慰。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他是那至高的祭司，他爱我们，他凡事都经历了试探，他受了如此大的苦难，他知道我们在苦难当中是什么样的想法，是怎么样的感受。让我们也去看向那位至高的祭司。他立定心志要来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斯蒂凡不仅仅有强有力的信心，不仅有坚定的盼望，同时也有火热的爱。这是第三点，在他的处决当中现出来的火热的爱。斯蒂凡其实在这个审判当中他有清洁的信心，清洁的良心，虽然这些人咬牙切齿想要打死他，但是斯蒂凡说我有清洁的良心，我看到人子在神的右边，在此刻还在为我代祷代求。他的良心是清洁的，虽然这一切的人他们做的这些东西是违法的，这些人觉得斯蒂凡是不法之人，但是他们自己其实是违法的，因为他们想要去用石头打死斯蒂凡，这是违法的，他们没有权利随随便便用石头打死一个人，这违背了罗马的法律，他们根本就没有用到见证人，没有去审理这个案件。他们没有去走法律这个流程，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拿到罗马政府的许可去打死斯蒂凡，但是斯蒂凡并没有去反对，并没有去说你们这样子是违法的，他在临死之前做了两个祷告，他说求主耶稣接着我的灵魂，第二点，主啊不要将这罪 归于他们。这就是耶稣死的时候这样子讲。耶稣基督也说，不要将罪归于他们，他们手所做的他们并不知道。司提凡并没有说这些人他们手所做的并不知道，因为这些人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知道自己拒绝看到真理，这些人他们妒忌司提凡，司提凡在死之前他竟然还是像耶稣基督一样，这些人要用石头打死他。孩子们，司提凡要死了，但是司提凡看到了耶稣，他也在耶稣里面安息，他也顺服耶稣基督，他甚至为自己的仇敌祷告。所以我们从司提凡身上学到怎么样为仇敌祷告，就像耶稣基督那样。然后司提凡就睡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这个话语，它有没有在你心里面造成一个冲击。因为之前司提凡在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然后他说了这话，说了这话之后扫罗就睡了。我们知道扫罗是被石头，不是扫罗，司提凡。我们知道司提凡不是以一个平静的状态死亡的，他是被石头砸死的。所以怎么会在这里，我们怎么会读到他就睡了呢？因为司提凡他在上帝里面有平安。对每一个信徒来说，我们不管死的时候是怎么样子，怎么样去死的，我们都是睡了。我们闭上眼睛，然后当我们再睁开的时候，我们看到荣耀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到神，我们看到我们的救主。从石头到荣耀，从一切的患难到平安。司提凡即使是他死了，他也比周围那些用石头打他的人要好过千百倍，因为他已经与他的救主同在。你学到这一课了吗？你有没有学到这一课？上帝的殉道者不管他们如何去死，他们是与耶稣基督全在同在的。虽然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是当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他里面安睡。最后从司提凡身上学到的一课就是他的名字原文的意思是，在那个语言里面意思是冠冕，司提凡的意思是冠冕。司提凡接受着荣耀的冠冕，司提凡成为了真正的司提凡，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安睡，他真的得到了他的那顶冠冕。而他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第一件做的事情肯定也是他说，荣耀不要归于我，主啊，荣耀不要归于我们，荣耀归于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救主，
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君王，他是我们的一切。所以斯提凡他的确是一个英雄，但是之所以他是一个英雄，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他的英雄，他的冠冕。所以当我今天早上结束这场讲道，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想怎么样生活？你想怎么样生活，你就会怎么样生活。所以你是否想要在这个世界里面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这个传统，还是你想要为主而活，有喜乐，有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有清洁的良心？你是否想承受那一顶冠冕，上帝恩典的冠冕？你是否想要定睛在永恒之上，盼望与主的相交，盼望见到耶稣基督？还是你想要生活在这个丑陋的世界，罪恶的世界，生活在肉体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里面呢？你记住，只有两种生命的道路，你要么是去跟随耶稣基督，要么就是跟随这个世界。唯独恩典，唯独信心，还是你觉得我可以自己做一点好事，然后可能我就会得救？这不是通往生命的道路。我祈求，我向上帝祈求，像耶稣基督一样，像斯提凡的祷告那样，我希望我也这样祷告，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我希望你们虽然是这样每天的犯罪，你可能拒绝了主，我希望主不要让这些罪归于你们，我希望你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当你们活着的时候还有盼望。你要将自己的一切都带到主面前，在他面前屈膝，把一切都放在他的手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改变，成为他的子女，把我们的自义扔掉，去接受耶稣基督的公义，穿戴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在他眼前得称为义，荣耀归于主。这就是我们生命的道路，这就是我们死亡的道路。你相信耶稣基督，永远也不会羞愧，永远也不会失望，因为这才是真正的生命，这才是真正的从斯提凡身上要学到的课程。信徒，你要向上帝祈祷，在生命当中活得更像斯蒂凡，但是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奖赏，不是为了好像能够有好报，而是为了主的荣耀，为了上帝的荣耀。斯蒂凡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英雄，斯蒂凡在圣经当中并没有很多的光辉事迹，但是上帝把斯蒂凡放进了扫罗的生命，用在了扫罗身上，让扫罗有一天能够悔改，让扫罗有一天能够去在外邦人当中传道。 就像司布真，司布真的讲道是最广为流传的一个传道人，但是让司布真悔改的那个牧师，甚至司布真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那仅仅只不过是一个去他们教会做一次讲道的一个拜访的一个传道人，所以斯蒂凡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有时候我站在这个讲台上面，我想的也是同样的事情，我是谁呢？我竟然能够把福音带给这千千万万的人，也许上帝就可以使用我的一篇讲道去让那些没有悔改的人能够来悔改。也许当我们像斯蒂凡那样生活的时候，像那样去把福音带给其他人的时候，上帝也会使用我们。斯蒂凡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一个果子，我们也要像那样一样向上帝祈求，主啊，帮助我们像斯蒂凡一样去生活，为你做见证，为你传福音。阿们。满有恩典慈爱的神，求主你大大的使用这篇讲道，求主你帮助我们唯独为你而活。在这个罪恶败坏的世界当中，在一切的诱惑试探当中，主啊，求主你让我们回转，向你回转，为我们向让我们的生活是唯独为耶稣基督而活。
我们是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